这些问题都是这场228华府面对面的讨论话题。主办的华府台湾咖啡馆读书会在座谈会上面播放一部由台湾导演李慧仁拍摄的纪录片《自由飞》，将港人争取自由以及参与抗议活动的香港学生对台湾珍惜守护民主的呼吁，牵引出从228事件历史借镜，看看香港的状况，守护台湾民主的主轴，看看香港警方不成比例的暴力在全世界各国的媒体镜头前上演，他们才惊觉70多年前的228事件其实并不遥远。面对共产党的专制政权，台面下媒体和网络资讯战，加上台湾戒严历史后残余的当个思维以及尚未完成的转型正义，并没有人可以保证看来好像安定的台湾不会再有228的事件。主办单位在关于这场座谈会的介绍上面这样说，参与座谈会的洪卓康是乔治城大学台湾学生会会长，亦都是智库对话中国的研究与项目协调员，目前正是在乔治城大学攻读政府系硕士学位，毕业于台湾政治大学，曾经参与学生议会移除蒋介石铜像及改校歌的争议事件。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他并不是发起移除铜像的学生，但是他亦都认为学校并没有必要以两座铜像来到纪念同一个人。作为学生议会的成员，他并不反对移除两座铜像其中之一，但认为学校可以在另外一个校园保留一座铜像，作为在纪念日的时候举办展览和座谈会的地点，令到大众去讨论当时蒋介石究竟做了什么事。对他们这一代来说，228是他们认识政治好好的契机，他们会认识到很多不同的议题，包括他们的威权政治是什么，什么是社会运动，什么是民主和民主化，他们现时的民主是怎样得来的，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议题。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可能不是委屈，不是伤痛。洪卓康认为，对年轻一代来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议题的讨论去进行接下来的行动，譬如争取参政权，维持政府的廉洁和效能，并且能够去对抗中国的威权体制。他认为这些才是228事件对年轻一代最重要的启示。而对于228事件和现时他们的有什么关系呢？其中228事件是否也可以用64天安门事件、反送中运动等不同名称取代呢？洪卓翰的答案是肯定的，不过他又说，由于年轻世代可能并没有好像那些经历过事件的人，譬如他们的父母、祖父母一代一样有情感的连结，因此亦都会遇到一些不易跳脱的情结。他应该是他们认识政治的契机，而不是身份的认同，不应该是以任何和国族有关的认同，而是应该要一起拥护民主，他们要去拥护台湾，无论这些上面的人认同是什么东西。不过洪卓翰亦都是在座谈会上面提到，在看待228事件对民主的启示正面遗产之外，大众亦都必须看到228的负面遗产，那个、就是造成族群和各族主义的划分，譬如在本省人和外省人、台湾人和中国人之间的划线，那些反而会阻碍沟通，影响对历史真相的厘清和责任的归属。他希望台湾能够抛开各族主义的牵绊，团结在民主的共享价值之下，而不需要好像中国一样在这次新冠病毒疫情上面操作民族主义，煽动对台湾的敌意，以攻击台湾和美国来达到令到他的国人团结的目的。美国密西根大学政治研究所博士生、台湾博客蔡市场政治学共同编辑陈芳如在会中针对228事件的转型正义提出睇法，认为在转型正义工程所涉及的查明真相、厘清责任、道歉、补偿和建立预防机制等方面，台湾政府并没有做到关于厘清和追究责任的除扣的部分，包括对加害者的解聘、公开以及对罪行的自由。原因或者是因为一些当事人仍然在世，牵涉到个人的私隐，或者是因为由于档案内容有误有待查证。不过陈芳如说，美国的政治学者认为实行除扣法将有助于公民对公共制度的信任，包括司法、警察、军队、国会和政党，亦都有研究指出民主转型之后的审判和除扣有助于降低选举操作，并且提升选举的公正性。因此即使台湾的转型正义步调缓慢，但是不作转型正义才会撕裂族群。在乔治梅森大学公共政策攻读博士学位的寇怡婷就是以 汤德将之死作为探索真相的案例研究，提出不同史料同观点来到讨论。这位有日本血统的律师在228事件之中以叛乱罪名遭受到国民党军队枪决的历史。这场座谈会是大华府地区228纪念系列活动的一部分，活动由华府及巴尔的摩台湾同乡会、华府台湾文化中心、基督教长老教会、台湾人公共事务会等多个社团共同举办。除了座谈会之外，系列活动还包括音乐会及认识228文史特展等。根据维基百科，1947年发生的228事件是因为台湾专卖局在查缉私烟的时候造成民众伤亡，引发不满国民党政府贪腐的台湾民众大规模反抗政府行动，蒋介石从中国大陆调离部队镇压，造成大量的伤亡，很多本土精英亦都遭受到逮捕和杀害，至今死伤人数仍然无法定论。在蒋介石执政时期，228事件一直是社会禁忌话题，不允许公开谈论。相关的文件和档案在1975年蒋介石过世前一直被列为机密。李登辉总统执政之后，自从1994年开始对受难者及家属进行道歉赔偿、回复名誉等工作，并且成立228纪念馆。此后包括国民党的马英九总统在内，每年台湾总统都会出席228中书纪念活动，2月28号亦都被台湾政府命定为假日。上个星期，蔡英文总统在出席228事件73周年的中书纪念仪式的时候，下令国安局除了极少数档案之外，在一个月之内完成228历史档案的解密，并且在最大开放、最少限制原则之下开放给社会大众阅览和运用。以上是美国之音钟晨芳的报道。